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上面我们已经讲了佛陀成为一切有情归处的四条理由啊，下面是讲色义。那么第二个课盘色义呢，论上面就是说到众子之争解脱一切不为，三窍欲为度他放便。普于一切无奇，庆殊大悲变转，普利一切有恩无恩，是因贵处，此以微服放游，非自在天等故夫即时说归依处。有如是故，佛所说法，佛弟子中皆可归依。那么意思呢，就是总而言之，如果一个师父他自己已经接通了一切的部位，而且呢三窍一切从部位当中救度他人的方便，而且呢就是对于一切众生也没有任何轻疏的偏执，以大悲心周边而转，普遍利益一切有恩和无恩的众生，那他就是我们应当皈依的对境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解，在一切有情当中，谁具足这样四种圆满的德相呢？唯一佛陀才具有这样四种德相啊，不是其他的自在天啊、遍入天等等所能居住的。所以说佛陀即是我们皈依的一个对境啊，所以佛陀即是我们的皈依之处。那么由于佛陀如此圆满成就，可作皈依的缘故，自然他宣说的这个正法以及随修佛法的佛弟子都可以皈依的啊，也就是可依止佛法和正宗作为自己的所修法和这个助办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呢？这一段的重点就是依据四条理由啊，以对比的方式首先呢决定佛陀就是真实的皈依处、了义的皈依处、圆满的这个皈依处，然后呢决定佛所说的法以及佛弟子也是皈依处。那么这样我们就需要了知终点应当摆在一力成理佛是皈依处这上面啊，是这样的。所以首先要抓住这个终点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就是对于佛是究竟皈依处再从正反面具体做解释。那么首先从反面来说，比如我们沉溺在大海当中寻求救护助，那么如果某人他自己还在大海当中沉溺，那么我们必定不能以他为益处，或者呢他虽然接头的部位，但是呢不三巧救度的方便这样即使祈求他也无济于事的啊，是这样的。或者呢虽然他三巧从沉溺当中救度的方便，但是呢没有背信，即使祈求他他也不会做这个救度的。或者呢虽然有悲心，但是呢这种悲心有偏袒的，观待有恩惠的才做救度，无恩惠的就不做救度。那么这样只是部分人呢能得这个救度啊，不能作为一切成你众生总的这个救护助啊，这是必义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从意义上讲，第一呢就是自身没有解脱部位，必定无法让我们解脱部位比如外道的大自在天啊、边入天啊、第四天等等，只是没有解脱分段生死的部位，即使皈依他也无法获得解脱分段生死的这个利益。再比如大乘学道位的菩萨，只是没有究竟解脱边已生死的部位，那么这样就不能让我们究竟解脱边已生死这是第一个内容。那么第二呢，如果皈依经不三巧救度他人的方便，那么虽然皈依他，他也没有方便把我们从一切部位当中救度出来是这样的。然后第三和第四呢，如果皈依经没有平等周遍的大悲心虽然皈依了他，也不可能平等无片的救度一切众生这一上是从这个方面来讲的。那么下面从正面来讲，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位禅师自己已经解脱一切部位，有三巧一切救度的方便，而且呢具有平等、具有周遍的悲心，那么这样不能哪一个城里的人祈求他，他必定愿意平等的救度，而且呢他有能力、他有方便能够把城里者呢救度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传世就是最圆满的皈依处 这就是必定。那么同样的道理，佛陀呢消尽一切而障的种子和细期，真道发生无为的过位，那么我们始终可以依靠他啊，是这样的。那么还需要了知，佛陀具有大平等心，佛陀具有周遍的这个大悲心，我们依靠他决定会人与做救度的啊，是这样的。还有呢，佛陀三巧一切救度的放边，我们依靠他决定能以三巧放边，让我们从一切部位当中解脱出来啊，是这样的。因此呢，以理可以成立，唯一佛陀就是最究竟最圆满最了义的皈依处，终身只要皈依佛陀无不救度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弥勒菩萨在包心论当中也说，随无处中侯三级，即今自觉而整之，即无觉无灵塔觉，宣说无为昌恒岛，自身自卑兼金刚，割截一切枯苗芽，吹诸剑灵一月强，如是佛陀我经历啊，是这样讲的。包心论上面又说到，了以自中助有情，归以唯一是佛陀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通过道理抉择就明白，的确佛是皈依处，不单是佛是皈依处，以上从理论就可以成立，佛就是究竟的皈依处，是智悲理圆满的道士。那么他说说的法决定就是清净圆满的真法，可以持为说修的法，而且呢他的虽学弟子决定可以持为修行的助伴啊，是这样的。这一章就是讲了这个第二个科盘摄义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课番，交接对于主要因身心应当应重，讲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呢，论上面就是说到，又是若以色分烁烁持足力伤，能因定解专心意扬，必无不久，故因自心发起定界，是这样讲的。那么色分烁烁持足力，就是以上色觉真分当中烁烁成立佛陀就是究竟归处的四种利用。那么论党中交解说，因此如果对于舍抉择分说说的四种利用能够因身定界，以此而专心皈依央托佛陀呢，必无不救的，故因自心对此发起定界，还是这样讲的。那么为了把握这一句的终点，我们首先要明确道理、定界、信心以及救度死者的这个惯性。那么这死者的惯性怎么理解？这死者是有什么一种惯性呢？就是以前前人生后后的因果惯性，也就是思维真实居住三相的这个道理，决定能因生定界，生起定界呢，决定能产生不怀疑的真实信心。那么具有真实信心而皈依佛，那必定能获得佛陀的救度。所以说就是希望产生厚厚的必须要依靠前前，因为这个因不居住圆满，那么果也不能居住圆满的啊，首先因党在因上面需要修行，而这个修因的地方呢，就是如理是为发起定界啊，也就是按照舍抉择分说说的道理，如理是为力求发起定界，这就是修皈依自因心性的关键之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宗大师着重强调故因自心发起定界，所以说就是前面以力争成立佛就是归处的内容很重要的，因为虽道理四位才能因生定界，那么这个定界就是心性的因啊，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提一个问题，既然佛陀已经先欠的无为发生，又三窍一切究度的这个方便，而且呢他的大悲平等周遍的，因此呢众生都讲悲救度，为什么无量众生还在生死轮回当中苦恼呢？有这样的一种疑问。那么论党中就是说到，幽人就知二中应种，外知火影无所缺少，大事一成，然是内知为人自心持为皈依而苦恼故，是这样讲的。也就是说用八个字来回答啊，就是外之一称，内之未全，啊，是这样论党中做了这个 回答啊，就可以端出上面所讲的这个疑问。也就是说，我们要得到救度，必须要聚合内外的这个因缘。那么在能救度之际的内外二因当中，外资或者说外因一点也不欠缺的，大事已经圆满成就的。但是呢，内资之际的这个方面没有真心把佛陀视为贵因，因此呢，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苦恼的，由此呢，从翻面推出内置的信心至关重要的，它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论上面说到大事一乘，大事一乘就是指佛陀从最初发心，中间历经三大阿僧七劫的修心，现在已经端正究竟而成就圆满的智慧力，也就是成就了上面舍抉择分所说的四种条件啊，说明外资已经圆满成就啊，是这样的。那么以上从正犯两个方面说明以生且信心皈依的这个重要性。那么以理来说，第一点，对佛陀真心皈依的这个众生作为这个由发，彼无不救作为这个受力，以外资一成，内资一全，内外因缘聚合故，这就是能力。打个比方来讲，犹如开窗户的房屋必然透进阳光，或者呢草木浴火必然烧燃，或者呢就是明镜圆理衬钩必然显现阴相一般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这就是三相宁以及这个比喻而安立，确确实实佛陀就是究竟的皈依处，而且呢以信心皈依是相当重要的，通过这样的理论做的这个抉择。那么第二点，对佛陀无真心皈依的这个众生作为诱发，讲不得救度而苦恼作为这个受力，以外执遂成，内执不全，内外因缘不聚合故，就是这个能力。比如呢就是犹如没有这个窗户的这个房子不如阳光，或者呢就是草木不与火无法烧燃的，或者呢明镜不离尘垢无法显现阴相一般啊，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这样的话呢，从这个正犯两个方面就可以说明对佛陀必须要有信心，以信心皈依的这个重要性，上面就讲了这样的一种内容。那么下面就是下结论论上面就是说到，四古银纸虽无请求，由大悲影二座柱板服无懈怠，无比圣妙真贵一处，先前暗珠为自作湖贵因贵次。那么论当中说到，所以应当料之，由于大悲所因虽然没有提请二座游青的柱板，并且呢永无懈怠的无比圣妙真是贵一处先前暗珠真为自己作一户，这样就是明白外资圆满具足，所以为了得到救度，自己应当皈依祝福世尊，还是这样讲的。那么论当中说，有大悲因，有大悲因就是指佛陀的意乐圆满，就是由于于令众生离苦得乐的大悲心所牵引是这样来需要了之。然后又说到福无懈怠，就是指佛的加心圆满，一说佛相续当中呢，通过加心圆满而成就呢不可思议端正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就知道福无懈怠就是指佛陀的这个加心圆满，在众生因缘成熟的时候呢，没有任何不应是究度的懈怠，所以叫福无懈怠是这样的。那么以上的这个内容实际就是根据印度阿斯里巴玛嘎拉尔玛的赞音赞而宣说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宗大师他讲的都是呢有校正有例证有校验有修行条据的一种方便，不可能随便说依据的。那么下面标出这个校正校正呢总共有五颂，其中呢就是前六句呢讲佛的意乐圆满，然后第七句呢讲佛的加心圆满是这样的。然后第三颂和第四颂就是从正犯两个方面说明不皈依和皈依在结果上有很大的这个差别。最后一颂呢是下结论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门就说到，赞音赞云，自玄我是汝无活者住般，有大悲报持一切诸众生，大师具大悲有名远爱命。那么一次呢，赞音赞当中说，佛陀自己宣称我是你们无活者的住般，以大悲报持一切的这个众生。 而且呢，大智呢具足大悲心，有哀悯众生的大愿啊，具有这个哀悯一切众生的大愿啊，是这样的。那么这就是讲佛陀的意乐圆满，哎，佛陀的意乐圆满。那么说自炫啊，自炫呢，就是指众生虽然没有亲求的，但是呢，佛陀以大悲自法而作众生的无亲自佑啊，是这样的。然后说到大悲抱持众生啊，就是指佛陀的大悲呢，就像神兽一样，一直欣喜众生而不舍离的啊，是这样的。海呢，就像《白经》当中所说那样，即使波浪离开大海，佛陀的大悲心呢，也不会舍离关照众生，这叫做抱持众生啊，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勤持五邪逮，又随以尊等。意思呢，就是佛陀一次一乐毫无懈怠的尽情救度众生，这就是加心圆满。那么还有谁能够与一乐和加心圆满的世尊相等呢？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上面所讲正格两颂，就是从一乐和加心圆满的教度赞叹佛就是无与伦比的贵主啊，是这样的。又继续说道，入世助有情，亦乎众生情，不求尊为矣，故众生成礼，若真受合法，下之以获利，能离他诸法，出尊非欲智。那么这两宗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皈依佛陀的重要性，也就是众生不以佛陀为益处，由此而成立的。如果众生以佛陀为益处，那么瞎子以获得利益，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就明白瞻当中说，你是一切有情的义护啊，是一切有情的总的殊胜亲人，不以世尊你为义出，所以众生成立在生死苦海当中啊，不得救度。那么相反来讲，如果对于你宣说的任何义法如理受之，即使是瞎子也决定能获得利益的，能够证实利他的诸法啊，除世尊你之外，不是其他的外道道士所能了知啊，是这样讲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了知婆罗门的这个教典当中说，我的经文对于智力高的人宣说，能够起到很大的利益；但是呢，对于智力低下者宣说，智慧有过患，一切都成为空耗。所以，对于智力低劣者宣说，没有任何作用的。但是呢，佛陀的教法不是这样的。佛曾经啊这样说过，我所说的教法不是以中心为主，而是以自己精进修持为主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只要对佛有信心，任何阶层、任何中心的人都可以啊学修佛法、学佛修行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佛法呢不强调形象上的，佛法不强调高低的中心差别，的确佛法都是让人们都离苦得乐，让一切人们都就是摆脱生死轮回，去向解脱。而且呢，就是佛陀亲口也宣说，只要相信佛法，只要对佛有信心，那么任何阶层、任何中心的菩提伽罗都可以这个学修结定回所设的一切佛法的修行啊，是这样的。即使是下者人也必定获得殊胜的利益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那么能利他的诸法出尊非愚智，这一句也是就显示世尊能够正式救度众生的一种功德。一切众生都求离苦得乐的，确实没有任何差别，一切众生都希求这个离苦得乐。那么国中其他的宗派、其他的这个学派也都在宣说离苦得乐的这个方法，但是呢，能不能从根本上离苦得乐呢？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观察，可以比较，实际上呢，真正能让众生彻底离苦得乐的妙法，只有编制佛陀彻底通达的。佛来人间传法，唯就是对有缘众生自是能够离苦得乐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佛陀的这个教法，实际就是引导众生离苦得乐的妙法，是这样来需要就是了知。然后又说到，一切外执离遵依正成版，由内离未全，欲福而受苦。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众生获得救度需要内外因缘具足啊。那么现在一切 外之力师尊已经通过三大二生七界的修道圆满成办了，唯一是由自己的内之力不全，不能以深切信心皈依师尊，那么于佛才从无始乃至今生始终落在生死当中，感受轮回的痛苦，而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所讲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教诫对于诸要的因深切的信心应当因种修行。那么我们想，为什么对于信心要因种修呢？因为具有信心才能得救度的，没有信心的话呢，无法救度的，因此在这个诸要的因上面应当这个因种，是这样来需要了之。那么接下来讲第三课判论上面说到，第三又何道理而真贵一者，则抉择中略说事实，一只共得而知差别，三知失守，四不言又于而真贵一。那么我们想如何做贵一呢？就是在舍抉择分当中讲了四次，就是有料之功德而贵一，有料之差别而贵一，自己发誓受持而贵一，不言有其余贵处而贵一，有这样四种是是这样的。那么论上面说，出之功德而贵一者，须能一年贵处功德，其中有三：一佛功德，二法功德，三僧功德。意思呢就是说，了之功德而贵一，就是需要能够一年归处佛法圣的功德而贵一，是这样的，需要了之课盘的内容。那么说到金处分事，那么就是佛功德呢分为圣功德、欲功德、义功德、业功德四种，讲了这些以后呢，在论当中呢再做这个判处，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圣功德，在论上面说到，圣功德者为正四年祝福相好，此一应如欲瞻所说而一念至，是这样说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佛的圣功德，那么佛的圣功德方面呢，就是要四位一念诸佛的三十二相八十众号，也应当按照于瞻论说说而作意念，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诸佛三十二相八十宗号的内容，有两种这个讲法，稍有一些差别。一种呢就是般若经和仙观庄严论的这个讲法，另一种呢就是包拟清文经和包心论等的这个讲法。那么大家应当参与这些经典和论点，在了知佛的相好之后呢，依然佛圣的这个种种功德，是这样的。本论呢就是按照一瞻论来讲的，本论呢是按这个一瞻论来讲的。那么所谓的欲瞻，就是用很多很多的比喻来瞻谈佛陀的种种功德，是这样的。那么说意念，意念就是以心里呢首先先处中相的方式需要意念，这样效果非常好的，对于这个佛陀呢能够产生清净的信心，能够产生真实的这个皈依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宗大师呢主要强调这个意念，意念什么呢？意念这个佛陀的功德，意念呢就是自己的第六意识意念，然后自己的第六意识明显呢首先先处佛陀种种功德的中相，这样意念的话呢效果很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需要了知所以意念的这个内容，这样来修行呢对自相续呢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解释这个瑜瞻论的内容。入云相庄严尊神，苏渺烟干炉，如无因秋空，一心具庄严。那么我们需要了知无因秋空的含义，无因秋空就是秋天的没有尘煞的纹理，无因的一种这个虚空，所以叫无因秋空。这个夏天的虚空呢不是那么清净的，因为夏天的时候呢空中当中有尘土的，然后冬天的这个虚空也不是很清净的，为什么呢？冬天的虚空呢有风煞，风煞很多的，都不是清净的。秋天的时候呢虚空当中没有尘土也没有风煞，是这样的。所以无因秋空就知道是清净的一种这个虚空，不像这个冬天和夏天那样，夏天虚空当中有尘土，冬天的虚空呢风沙很多，都不是清净的虚空。所以这里论上面就说到无因秋空，是这样来需要了知。 那么这一颂的意思呢，就是宋大师说，如玉簪冷烁烁，就像无影的秋空当中以群星庄严一样，佛陀相好庄严的身体殊胜美妙，成为严禁的这个干落，也就是成了严禁极为悦意安乐的一种这个受用啊，是这样的，需要了解。另外佛在经典上也说，有缘众生看见佛陀庄严身相的安乐，胜过十二念的忏悦，所以说就是佛圣的色相如同严禁的甘露一般啊，是这样来需要了解。然后又说到，人人具金舍，发衣断言服，登通进山顶，微霞云覆灿。那么这个人人呢，我们需要了知，就是堪忍尽知身扣于三门的恶心，叫做人人。那么这里人人呢，指佛陀，而且呢特指释迦牟尼佛啊，是这样的。那么人人的金色身被褐色的发衣端眼覆盖的，就像这个金扇的扇钉被彩霞缠绕一样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又说到，尊乎无眼时，面轮即光满，立云漫月轮，一摩冷即赤。意思呢，就是说世尊呢不必要施建的其他的装饰品做颜色，面轮呢极为光洁的，极为这个圆满的，就连不被云遮的圆满的月轮也无法相比的啊，是这样赞叹这个佛圣的功德。然后又说到，尊口妙莲华，余年日开房，风间一莲华，荡如宣说传。就是说师尊的这个口称呢，就像微妙的莲花一样，当莲花在日光下开放的这个时候呢，蜜蜂看见这两者不能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莲花，就会像旋烁一样来回旋转，犹豫不定的，是这样的。然后又说到，尊冕居金舍，皆白此断言，如今秋月广照如近山系。是这样说的，这个金山系呢，就是指金山的这个中间，是这样的。那么一次呢，就是说师尊的这个面论居住金舍，洁白的四十颗亚翅极为端艳的，就像秋天的清洁月光正好照在金山的中间一样啊，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又说到，因公尊右手微轮相数时，有以受暗为生思所不认。意思呢，就是说人天因供的这个世尊右手掌以前夫轮相做庄严，由于右手对以被生死痛苦所不为的众生表示，不要不为，我来救护你，如是以右手安慰这个众生，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然后又说到，人人右心时，双珠如妙莲，樱花次地上，莲花何能艳。意思呢，就说人人佛陀心咒的这个时候呢，双脚张中间的吉祥莲花图案，樱花在大地上面，那么其他的莲花怎能有如此的庄严呢？是这样的，其他的这个莲花没有办法比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讲另外的一个像，按照大宝积经密集金刚历史回来介绍佛陀三十二相自意无间定相。那么这个呢，有一位名为因次的菩萨，一直在师尊的身边，心想彻是佛陀的圣量，以身边里把自己的身体呢编为336万里，他观察如来身有543万遭盖2万亿粒，是这样的。然后他又想，我获得身足痛，我以身足痛测一下佛陀的身体如有何处。那么在佛陀的加持之下，因此菩萨呢当即以身足力向上方经过100亿恒河沙数的佛土，到达莲花宴世界。那么在这个世界有佛名莲花上如来，因此菩萨站立在上方药师，还是见不到释迦佛的钉，不知道佛圣的高度长度有多少亿在恒河沙数的佛土。那么当时呢，因此菩萨来到莲花上如来面前，请问佛陀，我的身体已经来去多少距离？佛说，你从彼处到达此处已经经历了100亿恒河沙数的佛土， 因此菩萨说，我向上经过这么多的佛徒，还不能见到释迦佛的顶，不知释迦佛的身体高长达到几百千亿恒河沙的佛徒。那么莲花上如来对他说，以身助力从此地辗转向上，经过恒河沙数的界数，越过不可计数的佛徒，尚不能见到师尊释迦佛的头顶，也不能达到佛圣的遍际。你应当知道，佛身如此无限巍巍，不可比喻。啊，是这样讲的。那么从这个公案我们可以知道，佛身的功德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佛陀的色身有包身和化身两种，每一个都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功德，凡是所有的佛身都有如此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需要了知，佛陀的身是不可思议的菩提心和不可思议的种种的福慧质量而成的，所以说就是他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佛陀的这个身呢，不但有这个法身，还有这个包身和化身两种色身。那么在凡夫众生面前显现的是化身，但是呢，我们不能认为佛陀只有一种和我们人类一样的张牛比丘像，啊，是这样的。那么实际上佛的这个身量，佛陀的这个相好都是不可思议的，具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以包身来讲，会料知佛陀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而且呢具有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确实可以明白。以包身为例来讲，在观无量寿经当中这样描述的，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耶摩田阎浮檀尽泽，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右旬，眉间败毫幽轩万转如无须弥，佛眼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身足貌空言出光明如须弥山，彼伏愿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愿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以化佛已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是者，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亿相中各有八万四千岁星毫，一亿毫中佛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亿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舍取不舍，啊，是这样讲的。那么讲得很清楚，的确就是包身佛的每一个相都有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功德的。另外呢，在仙医经当中记载，波斯尼王有一个女儿叫做金刚，面貌呢极为丑陋，皮肤粗糙就像这个骆驼一样的，头发呢又粗又硬就像马的尾巴一样，啊，是这样的。那么波斯尼王对这个女儿没有一点欢喜心，叫人呢严加看管，不要让外人看见。那么女儿呢到了出嫁的这个年龄，啊，到了出嫁的年龄，那么国王叫大臣找了一位贵族出生的这个穷人，对于这个穷人呢就说，我女儿长得很丑陋，想要嫁人还没有对象，听说你出身贵族，现在虽然是贫穷，我想把女儿嫁给你，你应当纳收她。那么穷人呢对国王就说，京城王民即使大王只给我一条狗我也接受，何况是大王的亲生儿女，啊，是这样做的回答。那么国王把这个女儿呢赐给穷人之后呢，为他们建造宫殿，做了其中门。那么国王命令女婿，你自己拿着钥匙，如果出门要把门锁好，我女儿太丑陋，不要让外人看见。那么有一天金刚尼呢在幽静的时候，他的内心呢非常痛苦，他是这样想，我造过什么罪业被丈夫厌恶，横死右臂，天天呢待在安室当中，不见天日不见众人。他又想，现在佛陀在世饶益众生，遭受苦难的人都得到佛的救度，那么这样他就想，远方的世尊自行定命，虔诚祈祷，世尊愿你悲悯我，先在我的面前让我能暂时听见你的教诲，啊，是这样做的这个祈祷。那么因为他的恭敬心很纯度，佛知道他的志向， 就从他前面的地中涌出显现干发相。那么金刚女抬头见到佛的干发，愈加欢喜，恭敬心也是极盛的，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金刚女的这个头发自然变得很稀软的，就像干青色那样。然后呢，佛陀呢又显现面论，金刚女见后呢心中欢喜，她的念缘也当即变得断正，额相粗皮自然消失了，是这样的。然后呢，佛有现身，身体其要一上，金色晃耀的。金刚女见到佛身更加的欢喜，那么以欢喜的这个缘故，额相消失，身体呢变得就像天女一样端正庄严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佛陀悲悯他显现全身，那么金刚女细细的观察，目不转睛，欢喜踊跃的，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全身都变得端正，相好都是不是一般凡夫众生那样，恶相呢完全消失了。那么当时呢，佛为他说法，当时就获得了出果，是这样的。那么佛陀的真相都是呢对于众生能作利的自信，在《包心论》的注释当中也说到，有缘众生能见到相好庄严的佛身，当时就能得极大价值，自己的心能欢喜满足，并且能够应生信心，是这样讲的。另外呢，在《三摩地王经》上面说，身体宛若纯金色，世间护主即庄严，何则自心专注此，菩萨必则即如定，是这样讲的。那么一次呢，对于如此相好的世尊圣相，谁的心能够专注一次，他即使就是如定，可见佛身对我们的加持是极大的，是这样的。然后无量寿经这样讲，阿弥陀佛身体光明的不可思议妙用，就是如此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于是光泽勾灭善身，身以肉转。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凡是出到佛陀光明的这个人，就能灭除障垢，升起清净的善心，而且呢他的身心当下就会柔软，是这样讲的。又说到，若在三途气苦自出，坚持光明皆得修心，明中皆得解脱。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在三恶趣即痛苦的这个圣处见到了佛陀的光明，那么就能够得到修行，明中呢都能获得解脱，是这样讲的。弥勒菩萨也在《包心论》当中说，佛陀进入俱罗时，无母盲人从得母，远离无疑诸恶法，肩负获利而接受。意思呢就是说，见到佛陀的身相有极大的这个价值，盲人可以见色法，聋子呢可以听到声音，癫狂者呢可以恢复理智，可以让人呢远离无意义的恶法，是这样讲的。那么这一章讲的内容呢，我们下面做个总结，佛身三十二相八十宗号，他们的这个因提心以及这个作用。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因，因就是经过三大阿僧七劫修集福慧，就是佛种种身相的因，佛身三十二相八十宗号不是一般的人能够获得的，因为这个呢是三大阿僧七劫修行福慧而这个成就的，所以呢三大阿僧七劫修行这个福慧质量，就是佛身三十二相和八十宗号的因，是这样的。龙树菩萨在《包曼论》上面说，一切世间都觉的福德，消存幼学无学生者的福德，以及一切世间三趣凡夫的这个福德，这样的福德都是那无法衡量的，那么他们综合的十倍等于出生佛陀一毛空相的这个福德，一毛空相的这个福德，是这样的。那么出生一切毛空的所有福德，这个的一百倍和佛陀的一宗随心号的福德相等的，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这样能先前八十宗随心号的福德的一百倍，可以成就一宗妙相，三十二宗妙相当中其中一个妙相可以成就，所以呢成就三十二宗相的因，就是无量的大福德聚，成就三十二相的这个因，就是无量的大福德聚，而且呢以这样福德聚的一千倍甘得眉间白毫相，是这样的。一人成就白毫相的福德的一亿倍，能够甘得无间定相。那么一人成就无间定相的福德的一百亿居之倍， 能够干得具有实力的法落啊，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从因上面看，就知道佛陀居住相好的色身，唯就是以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复回所成就的殊胜的圣啊，是这样的。那么第二，从提心教的来讲，佛陀的不论是32相还是80众号，他的提心都是呢清净的、庄严的、明显的、不错乱的、圆满的啊，是这样的。在宝门论上讲，虽然专论王有相似的32相，但是呢在清净、庄严和明显无错乱的方面呢，不如佛陀相好的一份，就像萤火虫的光和太阳光相比一样，有这么大的差距，是这样讲的。然后第三呢，就是作用啊，作用呢需要了知，每一个相好都是呢能做一切众生的利益，也就是说佛陀的32相或者是80众号，每一个都是呢能做众生的利益，是这样的。在报心论上面也说，自利圆满功德处即一切佛圣一生，他利圆满功德处即一切佛世俗圣。所以说从发生六相的报身和花身，就是出生一劫说话他理圆满的意处。那么对于居住这样无比殊胜色胜的佛陀，为什么我们不皈依呢？他是出生一劫离了的这个圆圈，我们呢应当自行皈依。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旦将走八年多年，你别当那半世将几个能几万龙之这病中临着